亲爱的观众朋友，大家好，现在是戏语人生节目，我是雨欣。今天节目的嘉宾是李伟洵女士，一位平凡的中国女子。她于2005年9月21日平安抵达美国的巴尔的摩机场。她是一位得到联合国难民署、美国国务院、国会、法轮功之友及其他一些美国的非政府组织的帮助被美国接受的难民。他的父母都曾是部队里的中共的老党员、老干部。他和他的丈夫都在沈阳重型机械集团公司的分党委部门工作，为共产党是忠心效力过。然而在1999年7月20日，一夜之间，他却突然成了中共的阶级敌人，被追捕、判刑，家人也因此受到了株连，有七人同时被捕。这是怎么样的一个故事呢？接下来就由李伟洵女士讲述给我们。你好，李伟洵女士。
主持人好，观众朋友大家好。
好，你来到美国也有了好像几个月的时间了哦。
啊，现在算起来快五个月了。
哦，好快啊，时间过的。
过得好快。
还都习惯了吗？
可以说现在已经习惯了这里的生活。我只身一人来到这里，孩子和丈夫不在身边，也就是说我会时常思念他们。
是啊，
但是你想起来我还是值得庆幸的。庆幸的是呢，我远离了暴力、恐惧，远离了监狱、劳教所和酷刑。我不必再担心因为我的信仰被别人抓捕。从现在看，中国千千万万的法轮功学员应验在监狱里头受着迫害，这里包括我的亲人。那么我今天能够来到这自由的国度，我真是幸运，
可以说是非常的幸运。
是的，非常幸运。我非常感谢联合国难民公署对我的帮助和接纳，也感谢美国政府及一切帮助我的人们。这是我获得了人本有的自由和信仰的自由。
还有感谢帮助过你的那些中国大陆的那些朋友们哦。
是啊，没有他们的帮助，我不会有今天，不会坐在这里和大家讲述我曾经经历的故事。
家里边还有什么人？除了您的孩子、丈夫？
除了孩子、丈夫，家里有爸爸妈妈，还有一个年迈的婆婆，还有我一个兄长，三个妹妹。
是一个大家庭哦。
是啊，我的家庭很大，而且大家在一起相处的都很和睦。
你是东北的辽宁省的？
是啊，我东北出生，我是沈阳市人。
沈阳市人还能听得出来哦。
是。
那么我想呢，过去的这个六个年头对您来说呢，是一个非常痛苦的回忆啊。人们呢都称您是奇女子。啊，您呢是第一例在美国可以说是没有亲属啊，那么被美国政府接纳的法轮功学员。那么您是否可以给我们讲一讲您的某些的特殊的经历呢？
是啊，六年来的经历在我人生的旅途当中可以说不堪回首。在那样的国度里有苦难言，今天我能来到这样自由的国度，我愿把我的经历讲给大家，让大家知道在这六年里，在那个国度里，法轮功学员所经历的。
就说您自己的这个亲身经历。
是啊，就是我自己亲身经历。那我就得从头说起。
从头说起。
是啊，我是57年出生的。爸爸妈妈呢都是很小在部队，可以说是部队的老干部。然而呢，在文化大革命的时候呢，他们受到了冲击。这样，由于他们受到了冲击呢，爸爸妈妈原本在部队带来的保姆呢，都要被辞退了。
哦，就是有佣人家里。
对呀、
父母亲是部队的什么干部？什么级别的？
爸爸是营级干部，妈妈是部队的文化教员。那文化大革命一开始，那时候刚刚9岁，我承担起了家里的所有的家务，做饭啊、洗衣啊、照顾年迈的祖母啊、妹妹们。
女孩您是大的。
对呀、我是家里的长女。哥哥是男孩子，他很淘气。
是女孩子要承担起这个全部的家务。
嗯，
当时您的父亲是属于那种下放吗？还是
不是的？部队转业以后呢，他的档案已经落到了就是锦州市委，但由于中共当局嘛是要把这些干部啊一直插入到基层嘛，因为就像现在似的，党组织都到下到了街道。农村的生产队，
领导一切的。
那个时候，爸爸到部队转业，到那个一个法库县的县城任检察院检察长。
哦，
文化大革命受到了冲击，他被派到就是农村呢、啊，武器干校嘛，实际上那里呢去反省检查，
接受再教育。
对，
嗯。
那么爸爸又在一个公检法部门，所以说我们整个生活就担惊受怕。我记得那时候我们都不敢在家里待。搬到一个小学，搬到妈妈所在的工党单位啊学校里去住。那么文化大革命开始了，我呢也就担负起了整个的家务。那东北的天气非常寒冷，挑水呀、啊、那个水自来水要到一个很远的地方，就把它挑到家里头，冰天雪地的。那么洗衣服的水，除了寒冷的冬天的水冰冷刺骨。我又个子很小，那么小就是那个锅台很大，我会站着板凳上才能够着锅刷锅洗碗的，实在够不着了，我就蹲在锅台上。
你那时候也是在农村吗？家里边？
那是一个县城，就是这样呢，好吗？我的整个的身体就是在那个时候，由于寒冷的冬天嘛，我就得了类风湿关节炎，指关节啊、腕关节啊都变形了，疼痛。哎，手呢也手背烂了，露出骨头来了。就随着年龄增长，当我40岁的时候，那真是我就患了风湿性，就累积到这种风湿性病症，累积到心脏，风湿性心脏病，那更是苦不堪言啊、
哎！
又脑供血不足，
哦，
真是求生不得，求死不能的。说，你看我到医院里，经常去看啊，吃药啊。后来药物对我根本就不起作用了。
风湿性型的心脏病是非常难治愈的，
是是、啊、
这种就发病的时候你可以看到他有病，没病的时候又查不到
他
的病原因，他
又查不得病因，就是这样。
然后那个心闷呀、啊、
心跳
、
啊、心慌啊、
嗯、
就是坐卧不安，躺不住，站不下，就是非常苦了，就是那样、
嗯、
那么在这是有病烂头医啊。那么有一次我洗头的时候，那整个人弯下去了就起不来了，那我就瘫在那儿了，我就爬着爬到床上。
心脏病犯了是吗？
他不是心脏病犯了，后来医生说我整个的脊椎腰肌劳损。
嗯，
后来他马上告诉我，他说你这种病会经常犯。
哦，
那我一想，那么一个家庭靠着我去支撑这个家庭的时候，那我想真是失望啊，难过的，害怕。然后这样就去找气功师去治啊，去看啊、
嗯，
但根本也解决不了问题嘛。在我就是说非常绝望的时候，
有没有求医生去看病？
已经药物对我已经不起作用。有一次，那么我最严重的时候，我的血压压差只剩了10，就是压差血压高压和低压的压差只剩了10。后来我问医生，我不懂，问医生说你压差没有了，你就没有命了。
嗯。
就这样一个情况，这么糟糕的身体。
一集集真实的故事，和您一起回顾人生，找出人生的经验与参照，让我们更懂得珍惜。请锁定《细语人生》节目。
我就是走着孤注无望的时候，那么有一次我去公园散步啊，华清公园去散步，那么就是说有两伙练功的群体吧，哈，练气功的嘛。那我有一伙是我原来练过的，那我对他还觉得他们对我的身体没有太大的帮助，而且你因为又是互相之间的为了钱啊利啊就闹矛盾呢、啊。后来我就走到另一伙练功的人群当中，那我看到介绍啊是法轮功，看了简介以后我就产生了想练的念头嘛。当时一个辅导员就过来教我，很神奇啊，就是说当时就是那一会就马上有四套功法，因为法轮功是5套功法嘛、
嗯、
4套功法我就全部学会了，我就站在那个群体当中去抱轮， 我这一抱轮，
你说那个动作，
对，
功法的动作，
对，功法的动作嘛，就法轮桩嘛，是吧？抱轮，抱轮呢，我就是心生喜悦呀、啊，就是
喜悦，
对呀、啊，喜悦就是笑得合不拢嘴巴。如果没有人的话，我会笑出声来的。
嗯，就是有一种感觉。
对呀、啊，那种非常舒服的感觉吧。
哦、
当时因为我有这种体验呢、啊，我就买了一本书《转法轮》。当时我就打开看，看到开篇论语。
嗯。
看了以后，我就放不下了，如饥似渴的捧着它，一直捧到家、嗯，边走边读。当我把转法轮看完以后，我真的好激动，我感到很震撼，我觉得找到了我生命的归属，我知道我为什么生病，生病的根源在哪里，我也知道了生命来自于哪，应该去向何方、
嗯、
知道了做人的道理。又是我就坚持天天练功啊，读书啊，
嗯，
按照书里要求的真善人去要求自己去做、
嗯、
那我整个人就变化非常大，我心胸变得开阔了，那么我的病痛也就不翼而飞。
哦，你说这个风湿性心脏病，
对呀、
啊、好了，
对呀、啊、更神奇的是呢，就是说、
嗯、
我整个的人际关系家庭变得非常的和睦，周围的亲人都变得非常开朗起来了。那么可能就像那一句什么佛光普照利益圆明吧。
嗯，
那我心身健康了，病痛消失了，那这种神奇呢对我的家人呢震撼很大，爸爸妈妈哥姐弟妹都为我高兴，丈夫婆婆都非常的高兴。
嗯，
那么随之而来的妹妹，两个妹妹就跟我一起学法轮功，我的孩子你的悄悄不知不觉的他也修炼起法轮功了。
哦，
就是这样。
嗯，那您那个身体人们都喜欢问说您多长时间练那个功之后？
是啊，
您那个病哈那么严重啊，就像您说的是生不如死，那后来多长时间就是身体康复的？
是啊，经常会遇到有人问我这个问题。
嗯，
当时想起来我说的真的我不知道，说不确切这个时间，因为我从那天抱轮那天开始，我就从来没有再觉得我病痛不舒服需要吃药的感觉，那么这药也就从那时起就与我无缘了。
就说从那个您说您到公园学功那个第一天开始，
对， 对，
就感受到身体非常轻松，
非常的轻松舒服，我感舒服，我感到了无病一身轻，
就感受到没有病的那个滋味。
那么也就是由此呢、嗯、就正因为这个功法的神奇吧。
嗯，
那么法轮功从92年到96年啊，已经有近亿人修炼法轮功了、
嗯、
那么能够这样上亿人来加入这个修炼，也就是因为这个功法它的祛病健身的神奇的功效。那么每个人在这功法当中修炼获益的时候，他都会传给他亲朋好友，人传人，所以说这么样多的人加入进来了。
对，刚才说您的家人看到你的变化，
是啊，
然后他们也都
对，就是这样
一起去练这个功了、
就是。但是万万想不到的，也就是当时曾经执政的江泽民啊，
嗯、
他为了一个妒忌，一己私利，他容不得真善人修炼的人，他迫害有信仰的人。那么99年720他利用手中的权力在全国开展了大规模的对法轮功的镇压。
嗯，
整个当时整个的中共媒体呀、啊、就铺天盖地的造谣污蔑，
嗯，
是非颠倒，什么练法轮功精神病啦，什么不准许吃药啦，什么、如何如何啊，又是李洪志老师敛财等等的全上来了。那么经历过文化大革命的人们，这种白色恐怖这种肃杀的这个气氛呢、啊、把老百姓也吓住了。当时我们走在街里， 周围的邻居都不敢跟我们讲话。
当时中国哈，就是有上亿人在修炼，其实很多人他是有亲身感受的，那么多人在练。我记得那个时候我们回中国大陆的时候，看到那个啊，就是那个每一个城市啊，那个街道两旁
啊，是
啊，就是公园啊，
街道、
啊、有非常非常多的人，
非常多人给人修炼呢、啊。
那其实他们自己不是应该有这样的一个亲身的体会吗？
他自己有这个亲身体会，而且你就是周边的亲人，他也会看到这样的一个体会。嗯，但是在
中
国
这样的一个宣传，他们就会这样轻易的去相信吗？还是说他们自己的实际？
这是有历史渊源的。
嗯，
就是说中共当局，他从他建党那天开始执政的时候开始，一次一次的政治运动，把中国人都吓怕了。
嗯，
这是一个方面，另外一个方面，把人的思维也变得变异了。
嗯、
就像小偷偷了东西，他不说是小偷有罪。他说你把东西没放好，
嗯，
这种思维已经成了人们一种惯用的思维。所以说呢，政府这铺天盖地这么一宣传，他就觉得如何如何，因为中国的媒体和他的文化，他当中共执政的时候是完全封闭的，老百姓整天那样的灌，那不就等于一种洗脑吗？精神上的洗脑，使人不得不相信。
假话说三遍变成真的。
对呀、啊、对呀、啊、就像一个动物，你经常敲响一个东西头喂它食，再敲一个喂食，那等它你再敲的时候，它就知道啊来觅食了、
嗯、
这就是这种反复的这个恐怖的刺激，使老百姓那种恐怖心理和那种你就是说被洗脑的那个状态就是那样。连我深深受到这样的变化的时候，那么铺天盖地的宣传，那爸爸妈妈哥哥他们都糊涂起来了。
嗯，
他们都觉得是不是我有什么问题了，会在悄悄地观察着我。
嗯，可是那个时候像你的那个亲身身体的那个变化，家人他是
知道，因为我从小9岁就开始这样的类风湿治不好，
嗯，
心脏这样一个情况，妈妈曾经担心，当我知道我心脏有病的时候，医生检查出来说妈妈担心我有负担，都不告诉我。即使是这样，那么中共这个媒体宣传都使人们，
对，所以说这个宣传啊，就是说这个媒体这种谎言，让人们脑袋这样的一种洗脑，一种灌输，这是非常的可怕的，
非常可怕，真的、
嗯、
有的时候你肉体上的伤害，那么它是肉体上伤害，精神上伤害，这种残酷啊。
嗯。
一集集真实的故事，和您一起回顾人生，找出人生的经验与参照，让我们更懂得珍惜。请锁定《细语人生》节目。
我们有看到媒体的报道，您被抓到这个看守所，被折磨得奄奄一息，后来瘫痪了，而且不能言语，不能进食，而且你的哥哥啊，
嗯，
为了救您，还有其他的法轮功学员，被判处了8年的徒刑，这是怎么回事呢？
哥哥被关进了监狱，他是因为帮助我和救法轮功学员。那么这个过程呢，就是99年720被镇压以后，当时我们心里都非常着急，那个媒体的宣传，老百姓被蒙骗了。
嗯，
那么作为一个法轮功修炼，他这是亲身感受和体会，知道是对人们非常有益的。
就像前面说的。
是啊。
嗯。
那么，由于修炼，有许多的人呢、啊，疑难病症啊、杂症啊，都好了。
嗯。
而且你有许多有劣迹行为的，你看吃喝嫖赌那人，那修炼法轮功他都归正了。
嗯，
那么在这样大的一个国度啊，而且下岗的工人呢、啊，大面的老百姓啊，在那种贫困生活的一线上呢，他没有钱去治病。现在到医院治病没有钱，住不了院；手术的时候你没有钱，动不了手术刀。那么大多都是百姓有病呢，就是挺着。
哦，
那要命的病那就等死。
嗯，
那么在这样一个情况下呢， 那法轮功的修炼的会师们的在这方面受益。那我们一旦想到这的时候呢，我们就想把这样的情况告诉政府，告诉老百姓，给老百姓，给政府，让他们知道真相，让他们给一个宽松的环境。因为许多人会在这修炼法轮功当中受益啊，得到帮助，
和你们一样。
是啊，
是像前面您说这个人有病啊，没有钱老百姓去看病啊，像工人农民啊，下岗工人呀、啊、然后即使得了重病还有一个大红包。
对呀、
啊、我觉得这真的是一个很严重的社会问题。
是啊，是他这个那个社会环境他就是这样、嗯、那在这样情况下呢，我就写信给政府部门、
嗯、
然后呢我两次去省委上访，结果都毫无结果，我四次被拘押，最后一次是2002年的1月份，我被非法绑架。
嗯，
那绑架以后呢，就是说我被绑到派出所，为了知道我的同修，结识的同修吧，和呢知道我就是说关于啊向老百姓啊讲明真相的一些资料的来源吧。那他就轮番的审讯，四天四宿不让睡觉。
做什么不让睡觉？
他们就轮番的审讯我们呢、啊、因为我觉得这种绑架是非法的，那么对他这样的非法的做法我确实抗议。开始的时候呢，他就把我靠在椅子上这样靠着，然后把手靠着手腕子，把手提到不能提为止、
嗯、
这样提不能提为止，手铐牵着肉里流出了血。
嗯，
然后他就用穿着军靴啊在我的脚趾上踩踩，然后这样捏、嗯、用鞋，
是警察，
对，用鞋跟啊踹那踝关节，那踝关节就一层皮也是骨头、
嗯、
踹踝关节，踹那个小腿骨啊。他看我还不讲话，他气急败坏的拿着这么粗的一寸粗的铁棍
铁棍
打我小腿的迎面骨。那当时迎面骨青紫了3个月才消失。这样他看我还不讲话，我咬着牙挺着还不讲话，他就第二天又派了两个打手，他说这次不打你折磨你，他让我蹲着
折磨你。
对，他说折磨你，那我蹲着我不蹲了、啊、不蹲了，他就前面一个人按着我的肩呢、啊，用手这样砍着我肩，我掐着我的肩往下按，另一个人就踹我的小腿，那我永远挺着我不蹲，永远挺着不蹲呢，他就
嗯，
用着做关节呀、啊，击我的脊椎和梗椎、颈椎啊
嗯嗯，
像击当时我的颅，像六腑都被震颤了，我瘫倒在地上，他还不放过，就抓起了我的衣服，这样像滴小鸡一样滴起来，就是硬按着，非让我蹲下不可。
嗯，
当时我已经无力再站起来了，这样呢，就是我这两只腿呀、啊，就是麻木啊，失去了知觉。
嗯，
他宁愿不罢休，第三天啊，就是派两个公安局的两个打手。公安分局铁西公安分局两个打手，那么其中一个打手见到我以后，把我拽到他跟前，就左右扇我的耳光，然后他说钟恒杰就是被我打死的。
谁？
钟恒杰那是钟恒杰。
嗯，他是什么人呢？
他钟恒杰是就是说我所在的住的就是铁西区的一个法轮功学员。
哦，就是被这个警察打死
的。对，2001年的时候他被打死后，警察公布说他是自杀。
打死以后
嗯，他说他是自杀，
说是自杀的。
对，他说这个警察其实原来是他打死、嗯、他说打死白打死，另一个马上就跟着说打死算自杀。那么当时我就想到啊、哦、江泽民曾经是这样密令啊，就是这样讲。
嗯，
就是打死白打死，打死算自杀。
嗯，
那么江泽民还命令说，对于法轮功学员要精神上拖垮、
嗯、
肉体上消灭，
嗯，
名义上搞臭。
嗯，
这是你就是江泽民命令层层下来，那么层层的这公检法部门也层层的按照这个命令来迫害法轮功学员。
嗯，那这个警察哈，他叫什么名字啊？
他叫什么名字我就不知道，无从查起，但是我知道他个子不太高，方方的脸。当时呢就是说后来我听说他还是一个很有名的一个打手， 那可以说是真是杀人不见不眨眼。他真是就是说你看上去他是可以笑着打人的，
这真是中国法治的一个悲哀啊。
是啊，我们手足无寸铁，而且我们都是一群按照真善人做人的好人，那么他竟然来残害这些无辜。就我来说，我已经离开中国3年了，那么到美国以后，我看到警察，看到警车，我仍然心有余悸。我有一次我在我记得了，我在国会，因为我要营救哥哥。那我站在那里时候，我打着哥哥的照片，我站在那里时候，警察骑着摩托车过来，还有一个警察开着警车过来，当时我就有一种紧张，我说会不会把我抓走啊，我是这样想。当我这样想的时候，但是我为了救哥哥，我就顾不及这些了，我还站着呢。那么警察过来的时候询问我
需要什么帮助吗，
需要什么帮助，我会在这多长时间。我恍然大悟，美国的警察是来帮助我来的，
就是那种心灵的创伤期还没有过去啊。
是啊，
是，其实是不要担心啊，在美国这是一个自由的社会，
啊、
你可以自由的信仰，警察是帮助好人的。
是的，是的，就是说我体会到了，就是说，美国的警察或者公务人员，他确实是为着这些百姓着想，为着百姓服务的。
我看呢，今天的时间啊又差不多了啊，我们呢只能再把话题呢留在下一次节目呢再继续和我们的观众朋友来分享。好，观众朋友，感谢您收看这一节的节目，我们下回再见。